下边是焦点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2019年中国人权报告，披露中共当局的政策与行为侵犯中国人权和个人基本自由。请听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2019年中国人权报告指出，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述，所有人都拥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作为政府必须保护这些，但是中共大规模地剥夺公民的权利，并系统地限制自由，以此来维护政权。报告说，在中国因为担心被骚扰、逮捕或报复，人民不能够信奉自己选择的宗教和信仰，不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亦都不能够组建或加入自己选择的团体。而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受到中共当局的大规模任意拘留、奥威尔式的监视、政治灌输、酷刑以及强迫劳动。报告说，中共对执法和司法系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亦利用这两方面来到压制中国公民对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呼声。中共经常拘留那些不合乎中共意识形态的人士，那些敢于直言不讳的人被长期秘密拘留，无法获得律师帮助，亦无法和家人联系。报告说，中共政府是世界上最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之一，他公开敌视所有宗教信仰的成员，包括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报告指出，中共已经通过了一项五年计划，致力于令所有宗教教义和实践与共产党的教义保持一致。这项工作要求改写宗教经典，禁止青少年参加宗教活动，并建设大规模拘留营，给被拘留者灌输中共意识形态，强迫他们放弃信仰。报告说，中共严格控制中国境内互联网上的信息，控制所有国内新闻报道，中国人民无法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对严刑峻法的恐惧亦让人不敢发表意见，从而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自我审查文化。报告指出，中国劳动法不允许结社自由，独立的工会在中国是非法，在很多行业工人经常被拖欠工资，工作场所的歧视十分盛行。另外，在中共的指示下，香港政府宣布将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并颁布严苛的国家安全立法，建立了缺乏监督的新国家安全机构，旨在消除对中共政府的挑战。报告写道，令香港繁荣昌盛的精髓、自由正是被摧毁，香港的自治权亦都被剥夺，不经违背承诺，损害了香港人的人权、基本自由和尊严。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司法部将向全美18个州的44个司法管辖区派出工作人员，在选举当日监督联邦投票权法律的遵守情况。请听报道。司法部星期一宣布，将向全美18个州的44个司法管辖区派出工作人员。美国司法部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艾里克·德雷邦德星期一在声明中说，联邦法律授权民权司保护所有美国人的投票权，我们的联邦法律保护所有美国公民拥有不受歧视、恐吓和骚扰的投票权。民权司围绕每一次联邦大选所做的工作，是其历史使命的延续，来到确保我们所有公民都能自由行使这一个最基本的美国公民权利。自1965年选举权法案通过以来，司法部的民权司一直是执行选举权法律。据透露，司法部的工作人员将被派往亚利桑那州、加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伊利诺伊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德州、维吉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司法部通常会在选举日监督一些地区。2016年，该机构向28个州的67个司法管辖区派遣了500几名雇员。2012年，司法部向23个州的51个司法管辖区派出了780名观察员和工作人员。 根据司法部透露的消息，司法部的监督人员将会确定投票站是不是关注了遵守投票权法案或其他联邦法律的问题。美国司法部办公室的民权工作人员亦将被派出，他们将同地方同州选举官员保持联系。司法部的新闻稿中说，投票站受到干扰的投诉应立即报告给当地选举官员，有关投票地点的暴力威胁或恐吓的投诉应立即拨打911向地方警察当局报告，在同地方当局取得联系之后亦应向司法部报告这些投诉。司法部表示，公众对可能违反联邦投票权法律的投诉可以在司法部的网站上提出，或者通过电话提出。司法部接受这些投诉的电话是 800-253-3931。 据美国一位提前投票专家预测，今年将有大约1亿美国人提前投票，还有数千万人将在选举日当日亲自投票，这个将是自1900年以来投票率最高的一次。请听报道。根据美国选举项目 US Elections Project 星期一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选民在选举日之前已经投下超过9400万张选票，占2016年选票总数的 68% 以上。根据 US Elections Project 网站数据，在已经投票的选民中有超过 45% 的人是登记民主党，只有超过 30% 的人是注册共和党人，而超过 23% 的人是无党派的中间选民。德州和夏威夷州目前投票人数都已经超过了2016年的选民总数，约为2016年选民人数的 110%。 还有几个州已经接近2016年的投票总数。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蒙大拿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华盛顿州的投票人数都达到2016年总投票人数的 90% 以上。佛罗里达大学副教授 US Elections Project 的负责人麦克唐纳估计，今年总共将有1亿6000多万人参加投票。麦克唐纳根据以往的选举行为、今年的提前投票数据以及各州规定邮寄选票可以几时到达计票点的规定，分析了每个州仍有多少选民可以去投票，从而得出了以上数字。在11月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麦克唐纳曾经预测今年将有 67% 的合格选民参加投票，这个将是自1900年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利击败民主党威廉·詹姆斯·布罗恩以来最大规模的投票参与率。1900年当时有将近 74% 的美国人参加了投票，另外将近2/3的民主党人在9月份告诉盖洛普民调中心他们已经或计划提前投票，这个数字高于2016年的 44%。 民主党人往往更担心中共病毒疫情，他们的政客和媒体都宣称邮寄投票是最佳选择。然而在共和党人中，民意调查显示了相反的趋势，只有 28% 的人表示他们已经投票或计划提前投票，低于2016年大选时的 42%。 共和党人往往不是那么担心冠状病毒，他们传递出的信息亦符合这种趋势，亦就是他们更关注的是邮递投票的公正性，这个表明共和党人将比以往更多地参加亲自投票。据彭博社与路透社报道，美国正是通过对台军售的最先进的无人机计划，旨在对越过台湾海峡的中国军队造成更大的破坏，同时限制北京用一系列导弹袭击台湾的能力。目前这个计划已经通过国会的关键障碍。请听报道。星期一，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向台湾出售四架美国制造的先进无人机计划已经通过国会一个关键障碍，目前处于批准的最后阶段，这笔交易可能会加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这批价值达6亿美元的军售亦是自川普政府放宽美国对尖端和严密监视无人机技术出口政策以来的第一笔这类交易。 而自中共隐瞒疫症病毒全球传播以来，川普政府加大了对北京的施压，美国亦担心北京超越台海的动机增加。一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美国国务院可能会在今个礼拜较硬的时候正式通知国会这一笔军售案。正式的通知令国会有30日时间反对出售计划，但鉴于两党广泛支持台湾防御，这个不太可能发生。台湾方面认为这批武器纯粹是防御性，是逐步转向刺猬或豪猪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将令到台湾加强防御，同时阻止中共发动进攻。上个月底，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发布新闻稿说，国务院已经批准三笔对台军售，并已正式知会国会。这三笔军售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真程型距外陆攻导弹、F-16 新式征召甲舱，总值约$18.113亿。之后五个大楼又证实，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再出售100套波音制造的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及相关设备的方案，交易价值可能高达$23.7亿。据了解，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的这四架海军版 MQ-9 海卫士无人机虽然可以武装，但他们将配备监视设备，而海军版 MQ-9 海卫士的侦察航程为6000海里，远大于台湾自行研发的版本。台版无人机最大航程目前仅有140海里。随着疫情爆发和招收人数的锐减，美国一些大学和学院为减轻办学的冲击，相继推出学费减免折扣以吸引学生入学。新罕布夏州更有一所学校甚至将一年级学生的学费调降为零。请听报道。据 CNBC 报道，在疫情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美国家庭对大学学费的支付能力开始下降。好多人亦都认为远程学习与实际面对面上课的价值不相等，令不少高中生重新考虑了他们的升学计划。为此，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向远程学习的学生提供10%的学费折扣，以减轻在疫情期间的经济负担。这一些学校包括普林斯顿大学、乔治城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和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大学则是今学年调降15%的学习费。威廉姆斯的校长莫德 S. 曼德尔表示，调降学费显示了疫情带来的冲击，学校必须取消冬季学习、秋季体育比赛和很多的学生活动。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甚至在今年秋季给首次入学的新生提供一年免费优惠，而明年的学费亦将给60%以上的折扣。该校的促销成功令招生人数激增了45%，刷新创校至今最高的新生额。纵观往年数据，美国大学费用往往越爬越高，平均每年涨3%-5%，超过了通货膨胀和家庭收入，给不少学生和家庭的经济带来负担。但现在已经有不少院校宣布明年冻结学费，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在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中进入高等教育。从明年秋季开始，莱德大学将大一新生的学费降低22%，从$45,120降至$35,000。费尔利迪金森大学亦将在2021年秋季对新泽西州各校区的所有新生削减22%-25%的学费，降到$32,000。